弟兄姐妹平安。第一次在星期六傍晚的时候领会，刚才差一点讲说弟兄姐妹早安啊，很习惯主日啊，很高兴在星期六可以跟大家一起这样来敬拜赞美主。我们开始之前，我想来念诗篇150篇，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诗篇150篇这么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何等不可思议也奇异的一件事情，居然我们这属血肉的人可以来到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面前呼叫阿爸父神。就如经常所说的，这是因为圣灵赐给我们，以我们的心可以同证你是我们的阿爸父神，是吧？你自己的儿女们来到你这里面前，有这样一个感恩敬拜你自己的心，愿意你坐在天上的宝座，主啊，你是观察全地的主，请你这时刻特别来观察，来细听你的儿女对你从心里的深处用口唱出来的赞美，主啊，愿你的心得到喜悦，愿这个属于你自己的愿，属于你自己的家，用你爱子耶稣基督所宝血所买回来的家充满对你自己的赞美，主啊，愿我们这个全人就成为一个赞美你的人，那我们这一生被造的目的就是要赞美荣耀我们的主，主啊，愿你裂天而降，这时刻就摸着我们每一个人心，也接受我们每一个人的敬拜，接受我们每一个人的赞美，主啊，我们把你自己当得的爱戴来归给你，因为你自己先爱了我们，所以说我们凡有血气的，对吧，经历了人间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爱的时候，所以说我们的心就被你自己所吸引，愿你这时刻来教导我们，是吧？圣灵来带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来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唱过这一首诗歌，举手我看看，好吧？并不是很多哈，这是一首基督徒的情歌，我相信我们当中恋爱过的，就是初恋的滋味都相当的甜美。有人讲说基督徒有时候在唱诗的时候很肉麻啊，其实对我们主，我们表示我们的爱，真的是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到神的面前， 把耶稣基督他当得的爱来赐给他，因为他先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心里。因为很多人没有唱过，我请诗班先带我们唱一次好不好？我们请诗班带我们先唱一次。 亲爱的主，我们这一滴蒙你自己宝血所拯救的儿女，来到你面前，把这样对你爱的思念的歌唱在你面前，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主啊，我们本是一批没有希望的人，本是一批走向灭亡、走向地狱的人，在人生没有指望。主啊，也许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的盼望，然后这盼望只是暂时的。当那一天我们遇见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被你的挚爱所摸着的时候，我们明白清楚的何谓真实的爱，何谓真正的爱，何谓舍己的爱，何谓永恒的爱。主啊，愿你这个儿女在你的面前，我们被你这个爱完全充满的时候，我们口所唱出来的是反映我们心里对你自己的爱，啊，也许世人没办法明白，是吧？然后我们自己蒙你自己爱所充满的，当我们思想到十字架救赎的大爱、舍身流血的大爱，再次的活化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跪在地下来敬拜、来赞美你。你是那位配得我们爱的主，天父啊，我们愿你爱子耶稣基督那爱的生命，这时刻充满你这个会场。充满你儿女的心，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是圣灵所居住的一个圣殿，我们从里面的当中，我们所唱出来的爱、唱出来的敬拜、唱出来的赞美，愿你这个心得到喜悦，愿你来悦纳你自己的儿女们。这时刻你就充满整个的会场，主啊，让我们的心被你这个爱所提升的时候，主啊，我们这世界没有在所可以留恋的，所以说我们放弃任何的一件事情，是为了要得到耶稣基督。主啊，你的爱已经得着了我们，愿我们再次的被你的爱完全的充满。不仅我们爱你，我们也彼此的相爱，让这教会的当中不再有嫉妒，不再有纷争，不再有指责。主啊，只有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相爱。愿十字架的大爱这时候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来运行，来执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再来唱一次。
头一次遇见了你，我的心充满欢喜，哈利路亚，喜乐满溢，主耶稣充满在我里，头一次的爱吹干天的爱，耶稣，耶稣，我的爱，我一切真实的爱，竟然临近我，甘甜的爱，最真实的爱。耶稣，耶稣，我的爱。
基督，确实你的名是高乎万民之上。主啊，你是配得一切敬拜赞美的神，你是那位曾经被杀的羔羊，今天已经得胜了死亡的权柄。主啊，你已经升回天上，坐在父神的右侧，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你了。主啊，教会的在你面前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是何等有荣耀的一批人，是何等有荣耀的一批的教会。主啊，愿你在你的子民的当中成就一批荣耀的子民，能够敬拜赞美你。主啊，愿你在荣耀的当中也经常裂天而降，在你儿女的当中，也在你教会的当中执掌王权，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一个人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的人，教会充满敬拜赞美的声音。谢谢主，底下我们的诗班再次的要带领会众来到你宝座的面前，把敬拜在现在你这里面前，愿你的心得到喜悦。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接下来诗班继续带我们献上一首诗歌，在我们周报的后面，
请坐。
我想起我
这批蒙你自己宝血所拯救回来的，牺牲的大爱所拯救回来的这一批人，我们深深的体会到经上有这样的启示，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环境，没有任何的困难能够分别你对我们的爱。主啊，你是爱是长存的，你既然已经拯救了我们，你必然拯救到底。主啊，赐给我们一个爱你自己的心，就像好像你已经爱我们一样。主啊，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爱的教会，不仅是蒙爱，也成为一个爱的管道。主啊，你不仅在天上查看，你也在地上赐福给你这个教会。主啊，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愿这个教会成为你这个光，成为你这个盐，把这样一个救赎的大爱、神明的大爱，从这个地方可以源源不断的传扬出去。主啊，世人看到我们有爱在这当中，就知道我们是属你自己的人。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今天是我们波比纪念主日，虽然我们并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机会，一个月一次，在我们桌上所摆的是饼是杯，虽然历史历代教会对这个饼杯的意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至少这个饼杯是要提醒我们这批属神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纪念，我们也想起，主要是被提醒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舍身流血的大爱。保罗也说，我们要省察，当我们在领受饼杯的时候要省察自己，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想还是要念一段的圣经来，我们一起来被提醒，也一起来鼓励。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有这么的一句话，有一段话，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这个饼杯也许从一个角度虽然是代表性质的，但是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也是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大爱，这也是主自己所设立的一个主餐。所以我们在领的时候，我们还是照主的吩咐，照保罗劝诫基督徒的，我们还是要省察自己。所以我请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许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省察，如果有哪些隐而未显的罪，也许这一时刻圣灵会提醒你，也许我们对弟兄姐妹还有指责有论断的，我们也带到主的面前来，相信主的宝血也永远有功效的。所以我们安静一两分钟的时间，我请服侍饼杯的给你这时刻就到面前来。 感谢主，我们谢谢你。2000年前，你跟门徒们在最后的晚餐的当中，你吩咐门徒要这样的守主餐。今天2000年以后，我们也经常有这样的机会，弟兄姐妹在一起。主啊，愿2000年前你所成就的，在十字架上面这伟大的救赎、舍身流血的大爱，这时刻再次的生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就好像活化在我们眼前一样。当初你怎么把饼杯递给你这个门徒，今天我们祈求你同样的把这个递给我们。虽然这也许是代表性质的，然而你既然这样吩咐，我们相信在属灵的福分的当中，你必会来祝福你这个教会，让我们有一个省察的心，有一个谨慎的心来领受这样饼杯的时候，愿你的祝福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主，用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个晚上，拿起饼来注谢的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的行，为的是纪念我们。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或者还没受洗的，请你们暂时不要饮用。我们非常的盼望有那么一天，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领受神这样的一个祝福。唱诗391首。 陈大当长老为这个饼来祝谢。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这个饼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想起你的身体怎样为我们裂开，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再一次在这里再一次面对面来遇见，遇见你自己的苦难，遇见你自己的牺牲。亲爱的主，我们愿意铭记在心，你既然这样为我们牺牲，是吧？我们也就不敢再为自己而只愿意常常为你而活。当我们当初起初的爱能够一直被炉火眺望起来，好让我们在世上生活都是被你的爱所激励，好让我们所行所为所思所想都是要讨你的喜悦，好让你常常用你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配得被成为你的儿女。这祷告是奉耶稣的
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代表耶稣基督圣洁的杯。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的行，为的是纪念我。”唱391首第3、第4节。
Thank you.
唱感恩488首，488唱完之后，把时间交给三牧师，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看到你的荣耀，就能够从内心的深处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那全然圣洁的主居然以爱为旌旗来亲近我们。我们也恳求您从感恩里面能够生发一个真实的委身，真实的奉献，真实的归属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来念两处圣经。第一处是在路加福音14:25-27，第二处是在使徒行传11:25-26。路加福音14:25，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使徒行传11:25-26，他是指的巴拿巴，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过去这4-5年里面，我有几次机会到外地的教会做退休会的讲员，或者是到某些教会带一段短期的训练。好几次退休会的题目，或者这些邀我去的教会告诉我要讲门徒训练，或者说塑造门徒的题目。去年的夏天我刚从德国回来，做了2个退休会的讲员，题目都是跟门徒有关。我里面就有一点好奇，我在德国的时候也就做了这样的事情。通常邀我去讲这样题目的教会，我到了之后，我会做一点，事先做一个简单的调查。我会请与会的人说，你们不要东张西望，这个不是布道会，但是你们还是不要东张西望，但是我要问一些问题。我就问说，在座的
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愿意在外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举手。由于这多半都是退休会以及一些训练，举手的百分比非常高，我就很快的数了一下大概举手的数目，然后我就会读路加福音14章25到27节，我就再问一次。读完这段经文之后，我说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不但是这个样子，你也可以在外人面前说我是耶稣门徒的举手。有些教会回应的人不到刚才举手的10%。在东岸，美国东岸有一个很好的教会，我不要讲是哪个教会，我们教会的人跟那个教会的许多人都熟识。我说很好是因为若个教会跟其他宗教会办生死罪行福音营的时候，这个东岸的教会也是大力的支持。我在他们那样子一个大家从外人来看是一个很好的教会问的时候，不到30%的基督徒说知道自己是耶稣的门徒。换句话讲，今天基督徒跟门徒二分法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了。同时从基督徒当中进一步的来训练出来一些门徒也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在20世纪有许许多多基督教会里面的运动，五旬节派运动、林根派运动、第三波运动，很多很多的运动，同时有一个运动叫做门徒训练运动。最有名的几个导航会 Navigator、 学员团契 Campus Crusade。 你如果问导航会的专长是什么，门徒训练。 Campus Crusade 学员团契的专长是什么，门徒训练。这些运动，这些门训中心，你如果再到书店去看，许许多多门训的材料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叹，我们有太多的基督徒，太少门徒了，这是一个共同的感叹。而这一类的运动，这一类的训练，多半都是在基督徒当中找出一群人来，一个比较小的范围提出一个严肃的挑战，教导这些愿意接受门徒训练的人要委身、要献身、要牺牲、要认真。这些运动的确带给教会相当大的价值，也的确栽培出了许多的领袖，也带给教会相当程度的反省。可是基督徒跟门徒二分的看法到底有没有根据？我在这里提供三个线索。第一个，我告诉弟兄姐妹，我首先要讲的是，我要讲的这个线索，其中有一些是从一本非常好的书 Michael Wilkins 写的 Following the Master。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这本书非常值得看。门徒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在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出现，其他在任何的书信里面这个字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这是 Michael Wilkins 这本书里让我看到的，这个意思其实有很深刻的意思。难道在保罗、在彼得、在约翰、在雅各、在这些使徒的心里面已经没有门徒了？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算保罗这个没有跟过、亲自跟过耶稣的，彼得跟过、约翰跟过、雅各听过耶稣很多次的事情，他们也听到了耶稣在复活后的大使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彼得写信的时候居然不敢再称呼任何人为门徒，这个使命难道他们都没有做？你如果去看他们在书信里面怎么样称呼收信者，罗马书保罗称呼收信者圣徒，格林多前书他称呼收信者教会，与其他的教会一同蒙召做圣徒的。提摩太前书写给一个单独的个人，是一个跟过他一起服侍的人，这个再也 再也没有办法比这个信更我们所说的个人性的了。他叫提摩太，他也没有叫他门徒，他叫他真儿子。腓利门也是一个写给个人的书信，他称他为同工同汤兵的。雅各称收信人为散住在各处十二支派的人。彼得在彼得前书里称呼收信人是那些寄居的。约翰在他的约翰二书里，他称收信人是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约翰三书他称收信人亲爱的所爱的。门徒这个字一句都没有停，这是一个线索。第二个线索，路加在他的笔法，在他的写法当中，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当教会蒙恩典的时候，是许许多多的人进入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第四章，他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人说自己的东西是属自己的。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上礼拜讲过，他说那时门徒增多。有没有可能这里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都是在称呼同一种人呢？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更明显的一个线索让我们看到，在这里路加他说，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他说神的道兴旺起来。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神的道兴旺起来？接着他就解释，他说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换句话讲，门徒增多，许多祭司信从这道，这两个看两句话都是在描述神的道兴旺起来，他是在讲同一件事情。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一节，这里讲到保罗跟他的同工。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一节，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那里面更明显了，保罗和他的同工对那些城里的人传了福音，就是使好些人做了门徒，这两句话是画等号的。第三个线索，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刚才读过的，那里非常清楚非常具体的表达做门徒的代价，那里非常清楚的讲到一个做门徒的挑战，那里讲的再清楚不过了。任何人若是不能够爱耶稣胜于爱他的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耶稣的门徒。那里对门徒的经历讲得非常的清楚。而另外一段地方好像有同样的定义，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从这里面一看，好像耶稣在讲跟路加福音那里讲的是同样的话。但是马太福音如果希腊文原文翻出来，而在各位有一些音译本里面，你就会发现在这里耶稣没有提到门徒的字，这里把那些话直接翻译出来的话，英文的翻译是哒哒哒哒哒 It's not worthy of me， 不配于我。在这里耶稣是说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于我，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于我，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于我，不配跟我有任何的关系。那里没有提门徒这两个字，爱父母过于爱耶稣的不配于他，不配于跟他有任何的关系，包括救恩的关系，包括拯救的关系。换句话讲，各位弟兄姐妹， 这三个线索，让我们似乎可以下一个结论，严格说起来，基督徒就是门徒，基督徒跟门徒没有一个两分法的观念，从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这样子两分法的观念。信徒，信的人，得救的人，圣徒，弟兄姐妹，亲爱的，被主亲爱的，被约翰，被这个使徒约翰亲爱的基督徒，这些都是同样的定义，都是在讲同一群人，就是在讲门徒。换句话讲，门徒的定义是什么？门徒是那些全心认真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打勾。门徒的定义是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的人，我们打勾。门徒的定义是爱耶稣胜过爱世上任何其他的人的人，我们打勾。我们说门徒的定义是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人，我们打勾。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这也是基督徒的定义。基督徒不是只要信就好了吗？不是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了吗？我想这个问题不在于基督徒跟门徒到底有没有差别，这个问题在于连信的定义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有了误解。不但如此，在第一世纪，信这个字的定义就已经有了许多的误解。雅各书第二章14节、17节、19到20节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证据。雅各书第二章14节，雅各这样写：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第17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第19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雅各在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在一些人的心里面，在一些人的生命里面，这个信的定义也已经有了误解。这不是一直到20世纪、21世纪才发生的问题。约翻福音第二章23节到24节，那里让我们看到，其实约翰在简单的几句话里面把信的定义讲得非常清楚。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那个交托，那个翻译成交托的那个中文翻译成交托的那两个字，原文就是信这个字。耶稣却不信他们，中文翻译翻得非常好，因为信这个字是包含了交托的意思。信包含信任，信包含信靠，信更包含交托。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信的定义是，我不但相信，我不但知道。雅各书那里，若是我们把那个信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也不错，你如果把它解释成知道这个字，那个意思就非常清楚了。你知道神只有一位，你知道的不错，连鬼魔也知道，却是战惊。真正的信心必须有信任，必须有信靠，必须有依靠，但是同样的，一定要有交托，一定要把自己委身交托给我们所信的对象，这个信才有真正的意义。听说 Rockefeller 在训练他的孩子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次这样的事情。他的孩子坐在树上，在树上的树干上， Rockefeller 说：跳下来，跳下来，爸爸会接着你。他的孩子不敢跳，他的 Rockefeller 说：你怎么不敢跳呢？我是你的爸爸，跳下来，跳下来。然后等到孩子真的跳的时候， Rockefeller 往后一退，那个几岁的孩子啪一下摔到地上，爬起来哭的时候， Rockefeller 只有一句话： Don't believe anybody in the world。 他为什么要训练这样的孩子？不要把你自己交给任何人。 Don't believe, don't trust anybody, 连你的父亲你都不要交托给他。那是一个负面的教训，但是信若是要有价值， 一定要有交托。我信的这样事情，我信的对象，若真的在我生命里面有任何的意义，必须有交托。严格说起来，基督徒门徒是同样的称呼。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导航会、学员团契这些有非常价值的一些地方，就是他要提醒教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是门徒，都要一直接受这个跟随委身的挑战。每一个信徒都要接受挑战，不是少数人接受挑战就算了的。这些非常有价值的运动，若是带给我们一点错觉，那么这是一个有缺失的事情。若是我们以为只有少数人需要接受这些挑战，只有那些愿意的人需要接受这些挑战，那就可能会有一些缺失。那些没有参加这些门训的人就不必再反省了，就不必再回顾了，就来到聚会就聚会就好了。我没有参加什么门训班，我也没有参加什么门训中心，我也没有参加导航会的这个训练，所以我就不需要反省了，我也不需要回顾了。另外，对那些少数参加的人，有可能，我没有说一定啊，我说有可能会产生一种优越感，一种 spiritual elite， 是那种属灵的超越的 那一群人，众人皆醉，我独醒。你看，我们教会那么多的基督徒，但是参加门训的只有几个人，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念有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个缺失，就是其实在神的家中，在群体中，一部分人的模式不能够定义整体神的子民。我举个例来讲，我在德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带聚会。去之前他们就给我警告，他们说，詹牧师啊，你可要注意啊，那边的人可真追求啊。我说为什么？他们到两三点，早上两三点都不会放掉你的。哎呀，我说为什么？因为那边大部分的信徒或者说基督徒都是做餐馆的，所以呢，每次传道人去那边，他们可追求了。我说为什么这样子呢？哎呀，因为没有传道人去的时候，他们也是早上两三点也睡，只不过他们看录影带而已。我请问各位，我在纽伦堡的教会就发现有这样的事情，有做餐馆的人，他可以祷告，约人祷告，去传福音的时候到两三点早上都不睡觉。他认为教会其他的人，包括那些早上八点必须起床上班的人，也要跟他一样。在群体中，一部分人的模式不能够定义整体神的子民。跟随耶稣的呼召是一个绝对的呼召，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自称自己是信靠耶稣基督，说他是救我的主宰的人，都应该听的呼召。但是这个绝对的呼召，它的彰显有多元的荣美。你看耶稣呼召人，你就发现是这个样子。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那里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跑去问耶稣，永生是怎么回事，天国是怎么回事。然后耶稣问他，律法行了没有？他说他都行了。耶稣说，你还有一样事情你要做的，变卖所有的都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我在德国，我也知道有人很喜欢讲这篇信息，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人很喜欢讲这篇信息。是的，这个少年官面临了一个绝对的呼召，耶稣要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随他。同样的，你看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那个在格拉顺被许多鬼附的那一位，当耶稣 将他身上的鬼都赶走，他得洁净之后，你发现这里面是一个非常让人诧异的事情。第五章十八节，马可福音第五章十八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绝对的呼召，不同的彰显。有一个好像带着一个愿意的心来问耶稣所对他提出来的事情，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得到这段经文都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还要跟随他，这样子才能得永生。而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人苦苦的求他，耶稣却不许他。绝对的呼召，多元荣美的彰显。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接受挑战，不是门徒，不是某一些愿意暂时受一些训练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就是，每一个信徒不但都必须接受挑战，而且要一直接受挑战，不是一小段时间的训练而已，乃是一生的年岁一直都要面对的挑战。你如果去看福音书里面，跟着耶稣的门徒，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听到这个尾声的挑战，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听到那震撼他们心弦的那样子的呼声。我举几个例子给你们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那里登山宝训的时候，我相信当门徒听到耶稣所讲的那些话的时候，对他们是何等大的震撼。人不但不可以犯奸淫，甚至于不能够看到别的女子之后心里面起不好的意念，人不但不可以杀人，甚至于不能够恨弟兄姐妹，甚至于不能够辱骂别人。耶稣在那里说，骂弟兄是加利的，是魔力的，对不起，魔力的。那个骂那个字，原文并不是骂那个字，说弟兄是魔力的，轻描淡写说一句的都不可以，这是何等大的挑战。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门徒，不要在地上积攒财宝，要单一的侍奉神，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是何等的挑战。到了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节到四十二节那里，特别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跟他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那里讲到这些人将来要为耶稣的缘故受许许多多的患难，然后耶稣说，唯有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然后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我们刚才读过的地方，门徒听到的挑战。路加福音十四章，那是另外一个 setting， 另外一个环境，他们又听到耶稣说出这样的挑战，若有人爱父母胜于爱耶稣的，不配做他的门徒。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也是马太福音第十章那个少年官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对着那少年官所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引起彼得心中许许多多的感叹，所以彼得才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是对着少年官讲的，但是耶稣所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彼得想起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他一而再再而三听到这个奇妙的这一位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说出来的挑战，他从心中发出一个感叹，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还要得什么呢？然后耶稣说，所有认真跟随他的，没有一个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 这个挑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在我们里面。我个人认为耶稣磨练彼得这个人，还不只是在彼得跟他走，跟他一起在加利利沿海步道看他一并赶鬼这段时间。我个人认为当耶稣死了之后，后来复活离开这群使徒之后，这样子的挑战一直借着圣灵在彼得的心里面来冲击他。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上礼拜讲过，当教会里面第一次有人抱怨的时候，彼得又一次的面临挑战，他是承认自己的 leadership 出了问题，还是把事情怪给别人，还是说你们这些老太太已经有饭吃了，不要再抱怨了。我上礼拜讲过这个信息。那再一次的挑战，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再一次的听到这样的声音。What about Antioch? 安提阿呢？彼得在安提阿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比较尊崇割礼的犹太人在场，所以彼得碍于这个情面，不跟非犹太人坐在一起吃饭。其实他已经有跟非犹太人在一起相处的经验了，但是他因为要奉承那些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或是因为他们的势力，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保罗当面的责备他。彼得怎么决定，怎么选择？他说我这个老脸可是拉不下来给这个后生之辈骂。还是他回想他的夫子，他的主人在地上传道的时候那种勇敢、诚实、坦白、透明，还是他回想耶稣从来没有在法利赛人面前退后一步过，从来没有在撒都该人面前妥协过一次过？这个挑战是一生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人活在神的面前，用什么名称被人称呼并不重要。我今天绝对没有意思要我们每一个人听了之后，我刚才也没有问大家举手，我绝对没有意思今天要我们彼此就说啊，我是耶稣的门徒，我不是这样子的意思。门徒首次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圣经上对于基督徒、对于门徒、对于所有自己知道自己已经得到的救恩的人，每一个这样子的人都必须接受这样的挑战，而且是一直接受这样的挑战。只要我们有一天活在这个地上，这个挑战一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谁是门徒？蒙召的、寄居的、被亲爱的圣徒，所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归在三一真神的名下的，都是门徒。这样子的挑战，这样子的委身的呼唤，这样子的奉献，我们一生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听这样子的声音。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属你，你也属我们。我们也谢谢你，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神的羔羊，那一位从死里复活出熟的果子，他也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你的教会，是你的心腹，是你买赎回来，是被你血所赏的。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说，主啊，求你激发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委身在你的手中被你使用。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詹牧师的信息。也许詹牧师没有问，我可以问哈，是不是我们应该都是门徒？啊，我问你，下一个大家自己就问自己啊。好，我这边也有几件事情啊，也许我们先介绍，今天有没有新来在我们当中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左手边是是啊、哦、是是齐辉跟一伦，这么有福气，一来就信主。也许我们要学习哈，看到新来的人，你要不要信主？麦希辉，我们高兴你回来。一路，麦希辉好像变黑了哈。北欧的天气大概比较热一点。好，我们有几件事情很快的报告。接下去我们有福音班。是一木杰长老，这个题目很吸引人啊，地狱与天堂。所以我们当中有福音朋友不要被吓着的哈，听说一木杰长老今天就讲天堂，也许地狱时间不够，让大家带回去思想。OK， 我们第四项8月18号有敬礼，我们从上礼拜三，上上礼拜三开始啊。每个礼拜三9点半的时候都有4到5位的弟兄姐妹要受洗的见证，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受洗的大家认识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在见证的当中是相当受激励的，也鼓励他们，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感恩。第五项，8月23号到25号中原大学的教职员师班总共有44人，这很大的一个团体哈，要来我们洛克教会有诗歌见证布道会，在23号晚上8点到9点半在这个地方，24号下午4点到6点在1214教会有中原大学校园教会福音事工的座谈会，25号2堂的主日崇拜有他们大概校长还是谁会传讲福音哈，在这边传讲信息。这边特别让弟兄姐妹知道的，就是他们需要有22个家庭接待家庭，特别是参加过中原宣道的同工，或者是中原毕业的，或者任何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爱心的都可以打开家，每家接待2个人，那14个人就是要22个家庭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有这样负担的，需要23号到24号2晚，那时间就是23号10点半接回家，24号早上10点送回教会，然后8点接回家，就是来来回回，大家可以看啊。像李华雄弟兄登记。第七项，弥赛亚大合唱团征召。我们今年的圣诞节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就是诗班联合的演唱弥赛亚曲啊，这是不大容易献唱的一首诗歌。我们8月11号开始就有第一次的排演，所以我们当中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当然已经诗班的，我们希望大家更多的加入啊，是在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是借 Ruggers 的一个歌唱一个。Nicholas 对，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会厅。第十项，宣道讲座，8月24号9点到5点，英文部门有佛教跟印度教专题的讲座，所以鼓励我们参加星期六的弟兄姐妹，也许可以早一点来，全天就在这个地方哈。那当然星期天的弟兄姐妹也欢迎。好，还有几件事情 ，Baby Room 很需要老师哈，特别是9月开始，现在也需要。听说上礼拜有14位婴孩 baby 1岁以下的，他说8到9位一起哭， 但天气太热，所以鼓励我们当中的哈，如果一岁的小孩，希望能够在家里先睡个午觉再来。特别是我们现在老师短缺哈，听说一个人要照顾两到三个人，所以希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爱心，我们可以真的也许登记轮流的有那样一起来照顾。名牌，这个名牌，大家回去的时候，这个袋子哈，把它塞到这个 pocket 里面，如果可能的话，因为这同工们发现每次要打开不大容易哈，整个都会交在一起，也许有时候你们看一个人要带两三个人的，那就不大好，所以请大家合作哈，把它塞到那个 plastic 的 pack 那个 pocket 里面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请大家完之后继续留下来参加主日学，有没有什么特别棒？牧姐有没有什么特别棒？好，我们来祷告，请我们起立。天父们，谢谢你在你自己的家的当中何等的美好，你允许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来到你面前敬拜来赞美你，也把你自己的圣言借着你自己的仆人来传讲给我们听，再次的经常来激励我们，用真道用水借着道来洗净你自己的教会，是吧？诚然你自己的宝血已经拯救了我们，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自己的门徒，是吧？我们不再被称为基督教徒，我们是真真实实的从生命的当中来跟随你。你说若有人要跟随你，必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是吧？让我们能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是吧？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荣耀的一批人，蒙你自己的宝血所洒所洁净，因为你要拯救我们直到你再回来为止，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能够真真实实的从生活当中就做出也活出一个门徒的样式，爱神爱人，对吧？舍己来真的是成就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工作。谢谢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无所不在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始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请坐，默祷，忏悔。